得了荣耀的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2月25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Glorified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225。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能奉耶稣的名在这里服侍。那巴拉德弟兄，那还有他其他的职员正在那里笑着往下看，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那巴拉德弟兄带过一款可爱的印天的小宝贝儿，那大概这么高，摇摇晃晃的在地板上到处走，那真是太好了。那上次在保留地有个印天的女士，那在背后的小篮子里边背着一个小婴孩过来，那我跟小家伙玩了一会儿，我说你让我抱一下吗？哦，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说好了，但不要把孩子抱走。那若主愿意，我们明天下午2点要去保留地，那为那些真正的美国人印第安人来传道。那求主祝福，我希望能在那里举行一次像我们7年前那样的聚会。我告诉你们，举行过的聚会里边没有一次像那样的，那我根本没想到过那会有那样的聚会。那印第安人有千倍的信心，那我想过很多次，那某天那我想要走遍全美国，单单去访问印第安保留地，那为一处又一处的印第安人祷告。那如果能找到足够的宣教士，也许能够找到人支持，那我说他们会赞助，那这样那我就能够去到保留地。那他们不需要赞助什么东西，我意思是如果他们刚好也去保留地的印第安人那里的话，那不就前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那我们在那里举办了一场大的聚会，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去到牲畜展览馆。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今天晚上我刚好注意到，哦，一整群的人是印第安克罗部落的，从北部的那大角河附近过来。那我就想，那几天后再去加拿大的路上，我经过了保留地，我想我肯定喜欢在这里边为那些人举办一场聚会。那他们似乎有如此简易的信心，只是相信，那不会试图就搞个水落石出，他们只想相信你所说的话就去做。那我喜欢俩，我们远离了这种简单的信心，真的太糟糕了，不是吗？是的，先生，简易的信心。那在这个礼堂的聚会呢，今晚是最后一晚，那直到星期天的下午，因为我想亲爱的朋友们，那圣地兄弟会那星期六晚上可能要用他们的礼堂，那我们那肯定会让给他们，那也是尊重，我们很高兴这么做。那愿主祝福他们，那这是我们真心的祷告。那我看见一些聚会在这座城市举行，我发现我看到许多牌子都写着复兴会，如果你们挂一个小牌子写你们正在那里举行复兴会，那么很愿意来宣布的。那今早我在神召会教会那举行早上的聚会，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很美好的聚会，我听了那里传道人的传讲，我想起那人的名字了，哈根弟兄，那非常可靠的教师，那是牧师，很可爱的人。那他们很遗憾，在我们举办大聚会期间，他们也在举办复兴会，但他们已经筹备了大概1年了，那他们必须照计划行事，那所以一切都非常的好。那但我们要对他们显明我们的爱，我们爱他们。那在主的工作上我们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起的，是一个身体，一同前进。那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他们那里有聚会，那哈根弟兄今早教导了神的医治，那讲了一个美妙的信息，那我特别喜欢这份的信息。那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位弟兄，那我去跟他握手，那真的是个很不错的。那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小的地方叫做永生神的教会或类似的名字，我相信他们正在举办复兴会，我不知道他们的牧师是谁，他们只说每天晚上都有聚会，那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聚会啊等等。那星期天那会在这里聚会，那你们从城外从不同地方来的人，那从这些的好的教会里面找一间去聚会。那台上的这些牧师们代表着凤凰城这里的弟兄之爱，星期天早上你们找个地方去某个教会聚会，若神愿意，我们星期天下午回来讲一篇那传福音性质的信息，那神必应允我们这个呢，然后星期天晚上继续举行医治聚会，我再去到下星期二或星期三结束，下星期四早上我们出发，那去洛杉矶的安吉鲁斯堂与罗尔夫·麦克弗森弟兄还有那里的牧师提夫特弟兄一起举办5个晚上的聚会。 那是个那跨传道人规模的聚会，那基督徒商人会、国际全福音基督徒商人联合会，他们赞助在牲畜展览馆那里的聚会。那我想那里位于道立城还有南门市之间，那我们去年去过那里，如果你们住在那附近，有朋友在那儿，我们很高兴看见他们来，很高兴奉主的名服侍他们。那明天下午，那希望你们来印第安纳保留地还有阿帕切的印第安人那里，我猜那里是对公众开放的，我不清楚那是否有叫纳瓦霍的那个印第安部落，也许将来我们会进入他们的保留地，如果我们能联系到什么地方的宣教士，就可以定个时间进去。那今晚我想那这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这个屋子里面有多少有祷告卡的举手，我们看看有祷告卡的。哦，好的，人数不少。那我们打算为每一个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我们想要这么做。那这是我们的做法，就是为每一个发过祷告卡的人祷告。那老师说如果我们发给他们祷告卡，就有义务为他们祷告，无法把他们都排在队列里，就像你们所看见的，看了几个异象，我的力量很快就耗尽了。那所以那无法那样为所有人祷告。那这是建基在那我的聚会不是基于跟每个人的个别的接触，而是基于高举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那是听见所传之道的人可以信靠主耶稣，那相信主在他复活的大能中来到我们中间，行他在地上时所行完全一样的事，那来印证他是永远全能，那证明他与我们同在，那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绝不能没有主，我们永永远远与他连结，永恒的连结，这难道不美妙吗？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连结在一起，他说我必永远与你们同在。那我喜欢这样，您不是吗？何等的美妙。那我的聚会正是建基在这个上，那建基于信徒只要仰望就能活。那奥斯本弟兄非常好的，我想他也在凤凰城这里，汤姆奥斯本那所遇见过的最好的弟兄之一。那奥罗罗伯斯弟兄我相信是的，还有许多别的葡萄家那也为病人祷告。那有很多人，那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那他们有不同类型的事工，有的按手，有的抹油，那每一种做法那都是在圣经里的。没错，是的先生，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那正竭尽所能的为你们做事，我相信是这样的，我相信几乎每一个弟兄都是这样。那街头巷尾都是大教会小宣教团等等，那有些人会被大的教会吸引，那不会被小宣教团吸引，那这是一类人。那小教宣教团吸引其他教会吸引不到的，那我这么想，他们每一个都很好，都是很好的弟兄。作为主的仆人，我们可能在神学上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都爱主。那所以他们在这里边是作为灯塔，作为各个地点，那让人们能以不同的方式来找到主耶稣基督。那今晚摩尔弟兄这场聚会的经理那跟我交流过，也许今晚会是个好时机，那也许那我下来那排个队列，那尽可能多排一些，因为我们不想把所有把人落下，那我要叫他们都排在队列里为他们祷告而不进行辨别。那有多少人见过辨别的人次，就是让我们看看整个会堂到处都见过的人。哦，很好，那100%。好的，那我来讲一会儿道，然后那些有祷告卡的人我们要叫他们。那刚才我儿子各位张小纸条说我已经发了 AEPM 的祷告卡，那次是发了400张祷告卡，所以我们要为每个人祷告。但要这么做的话，你无法为每个人一一的辨别。那摩尔弟兄说，那布兰弟兄有些人被教导过按手，那他们只要接受按手就行了。那我记得我一生中排最长的祷告队列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持续了10个小时。我相信是这样的，对吗弟兄？用10个小时完成整个祷告队列，我累坏了，两三天都无法走路。那后来在印第安保留地，我相信我们下午开始聚会，第二天早晨4点左右我们才离开。 那一开始他们以为那是假冒的，但后来他们真正看到是主做的，他们就过来了。我永远忘记不了那几个晚上的聚会，他们说身上都湿了，就湿到了腰部。那他们是趟过河来的，那不是从浅滩过来，而是直接涉水过来的。那带着他们所爱的人过来接受祷告，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纪念物。有一天当我越过彼岸的那条河，在神属天的受造之物的伟大领域中，我盼望在那里遇见他们，永远唱诗赞美神。那就像举行一场那样的聚会，那将这里的病人那等的带进队列里为他们祷告，那多少人认为这么做是有益处的。那就是让我们看看看会中的感受。那现在如果你们相信这样，请把手举高点。好的，很好。那么今晚我们就这么做，若主愿意，那我讲到然后就要祷告队列。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会怎么做，在那里丰丰富富的形式。那几周前在我的教会，那我只是下去祷告，没有运行辨别的恩赐等等。那一次祷告聚会就大约150个人排在那儿，那我只是顺着队列叫人，那跟他们说话，为他们祷告。那我只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祷告，在他们接受祷告后离开会堂前，走到会堂外面之前，从他们得到祷告到他们走到门口前，引座员等等的人已经讲述了16件明显的神迹发生。那小儿麻痹患者把支架收拾起来，手臂僵硬的妇人能把胳膊举到头顶上赞美神。我说那也许罗伯斯弟兄是对的，那他们但是罗伯斯弟兄是以他的方式来做，你知道，而我以这种的方式来做，主必预备。那现在今晚我来讲一点，那我喜欢这道，你们呢？哦，那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那在马太福音，那圣徒马太所写的福音第16章从15节开始，我们这里读几行的经文的作为主题经文，那我不会留你们太久。讲完道我们马上开始给生病受苦的人来排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相信，那在为病人祷告之前，我们要你这么做，当你见到队列里，那要聚集起你所有的信心进到队列里，那相信神必会行事，相信你从这会堂出去时将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主说如果你能相信，你知道耶稣自己只能借着异象来医治，对不对？那这几天我已经跟你们传讲了这点，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所做了我才做。那但是有一次几个瞎子从街上走来，在耶稣后面喊叫，那他没有理会他们，继续走进了房子里。那然后那几个瞎子进了房子，那到了主身边还在他后面喊叫，他转过身来看他们，那没有任何的异象。如果有异象他就会照异象去做，但他没有看到异象。于是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是的主。于是耶稣就用指头摸他们的眼睛，说现在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那几分钟后他们的眼睛开了。他跟那件事毫无关系，主耶稣跟那件事毫无关系，他说是你们的信心，对不对？只要你相信，医治也必这样赐给你。摸耶稣衣裳的那个妇人，耶稣甚至从来都没有按手在他身上。瞧那个罗马的百夫长，他说你到我舍下我都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事就必成就，那是他的信心所在。瞧，但是雅鲁是个犹太人，他被教导过按手啊等等，所以他说你来按手在我小女儿身上，她快要死了，但你来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了。然后耶稣不得不一路过去按手在她身上，但对那个快死的外邦人的男孩，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事就必成了，那是照你所信的而定的。瞧，那现在在你听到所传的福音并立在道的根基上，如果你能仰望就活，那事就成了，你当时就得了医治。但你不能只靠头脑的信心来得医治，必须靠从发自内心的有真有活的信心而得医治。那不管你上面的头脑怎么激动，那怎么不信，只要你下面的心告诉你疾病过去了，结束了，那就够了，那事情就成了，那再也没有任何的惧怕了，那谁也无法告诉你任何的不同。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信了，那不是推理，那是信心，那只是相信，这就是医治发生的原因。你相信继续往前，不管感官知识上面说什么，你脱离了推理， 那对亚伯拉罕和撒拉来说，有孩子这种事是超乎推理的，但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信。一个人在大鱼的肚腹中仍然能活着，这超乎推理，但他不管怎么样都做到了。一个叫另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超乎推理，但他不管怎么样都做到了。瞧，是的，这是真实的，不是推理，而是信心。现在，那若神愿意，我们来讲一会儿神的道。那你们翻开马太福音16章第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但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活之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让我们低头与这道的作者说说话。天父啊，我们读了这道，知道这是从神儿子分别为圣的口中所出的，因为是文士马太站在那里把基督所说的话记录了下来。所以父啊，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亮光，明白这经文，因为我们已经以这经文为主题，但不知道从哪里边明确的入手。我们只是站在会堂里，那感受到这些的经文，并且这经文来了。父啊，现在让圣灵拿起这道，将它赐给个人的内心，因为我们有需要。主啊，求你在他们心中建立起信心，那些从没有信心的人，愿他们相信你，接受你，愿他们今晚这么做并得救。愿今晚所有在外远离神的人能够谦卑的来到十字架前并且得救。愿那些还没有圣灵的人今晚借着圣灵重生。父啊，我祈求愿所有患病和受苦的人每一个今晚都能得医治。愿你从聚会里边得荣耀，因为我们为圣灵的运行而把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晚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那此时我正看这场那激烈的争斗在进行，也许是一项开始出现了。那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此时现在那看见一个异象在运行。那主耶稣神的儿子，你真的想要一个孩子吗？你相信神被赐给你所求的那个孩子吗？你不能够生育对吗？你没法生孩子，但你在祷告求神赐给那个孩子，对不对？坐在那儿的律师，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你不需要了。你相信耶稣被赐给你孩子吗？那么你就必得着。神祝福你。那让我们全心的爱主。我从未见他失败过，你们永远不会见到他失败。在这里拿撒勒耶稣讲到，那这位年轻的女士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坐在那的年轻女士，那不知怎么的，她的信心拉动我到她那儿，我猜那是神的恩典。那刚刚的光停在她上方展开来，表明她在祷告要有个孩子。好的，拿撒勒耶稣神的儿子此时就在这会堂里，角色就在这儿。你们不认为这就是保罗所穿同样的福音吗？就在你站着定睛看某人时，他说我看出你，那肯定的，这是那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那耶稣刚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要显明主的到来。主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也看见神的国在能力中降临。耶稣上了山，向他们显示山上将要发生的事。那当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得了荣耀，这是教会在地上接下来要看见的事，就是得了荣耀的耶稣到来。接着他们看到的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耶稣的身边，在教会被提后向余下的犹太人传福音的就是他们。那接下来那他们就看见耶稣一人就是主再来，与他们一同在千禧年作王。要多美丽幅画，从山上下来 那提了这个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个说你是以利亚，一个说你是摩西，那个说你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他说的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使徒彼得只是个渔夫，无知没有学问。我们教导过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你们会这么想吗？这个无知没有学问的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很快转过来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换句话说，西门，你从未在任何的神学院里边学过这个，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不是搬某个人的话来说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把这点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这里的许多神学家那和弟兄，那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那今晚用这个小小的经文主题来做个小的讲道，那到了时钟走到那个时间，我们就开始排祷告队列。那我得快点，因为有很多人要接受祷告。那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还是弟兄。那我得解释一下我对这点是怎么看的。许多人说那天主教会相信彼得是那个磐石，那那六块磐石他把教会建造在那磐石上。有人说那磐石就是彼得，因为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所以他们把教会建造在了上面。那有人说基督是在讲着自己，那他们把教会建造在他身上。那有好的说两个我都不同意。罗翔主说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其上的那个东西是从神而来的属灵启示，因为基督这么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所以这是神属灵启示的真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儿，那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让我们回到起初的伊甸园，在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生了孩子之后，那该隐和亚伯，那这两个孩子都意识到他们是必死之人，正在走向死亡，就像燃烧的蜡烛一样，某一天那必要归回尘土，回到带他们到地上来的造物主那里。那他们都想要在神面前蒙恩，于是他们俩都来敬拜神。那这里有一个要点，那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拿出来看一下，那这样你们就会真正的明白。那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某个地方的教会，那是你的一种的义务，你应该属于教会，那是单单属于教会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行，我想每个人都该敬拜神，都该内心单一纯洁的敬拜主耶稣基督。但这个还不够，我相信每个人都该对神有信心，对神有压倒性的信心，但那个也还不是。行，那如果去教会属于教会奉献十一敬拜神，那做所有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宗教的事就可以的话，那么神定该隐的罪就是不公义的，因为该隐做了每一件这种的事。该隐并不是个不信者，该隐是个信徒。那该隐他并不是过来说了我不相信有神这种东西，该隐来是作为信徒而来的，他想要在神面前蒙恩。那该隐建了个祭坛，祭坛就是教会一个敬拜的地方。那该隐建了祭坛，不仅如此他还带来供物献了祭，那不仅如此他还敬拜主。你看到了吗？那你可能属于某个教会，到祭坛前祷告，那履行教会的义务，那十一，那献属灵的祭物，跪下来承认你对神的信心，却仍然是失丧的。让我们回到起初，那首先那你要上对路，然后才能开好车。如果你去到了正确的路上，那有两种，那若神愿意去星期天下午可以把这点讲得更深入一些，那讲真实与虚假的葡萄树。那注意，那亚伯如果一个人敬拜神献祭做所有这些事儿，那他有什么不同吗？那为什么神不接受他呢？那该隐，我相信那该隐走到外面，那拿着双手劳动所得地里的水果等等带到祭坛前，那他并不是假意做的，因为他肯定不是想要当一个自作聪明的人。我相信该隐是全心全意而来的，他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为什么他想要在神面前蒙恩呢？他想要再一次找到生命， 要想再次返回伊甸园，那里有基鲁伯，我能够想象到他们去到有基鲁伯把守生命树的东边，那他们想要重新回去，那一个人的魂的终点若悬挂在天平上，他就不会把教会当儿戏的，他会去那里敬拜的。那该隐全心全意的说，我相信有一位神，我来是要在他面前蒙恩。于是该隐却拿他在地里边种植的水果带过来放到祭坛边，于是摆上一些大的马蹄莲，漂亮的花朵摆在周围，然后他退到后面。那关于那主的天性，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说一说。那该隐退后一步，那跪下来举起手承认自己的过犯，敬拜耶和华。那耶和华摇头说不。那这时亚伯过来了，也许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只有一只脖子上缠着一条葡萄藤的小羊羔。那个日子还没有麻绳，那所以我想他把一条葡萄藤绕在羊羔的脖子上牵着小羊羔，那小羊羔那往回拽，那亚伯就把他抱起来扔在了岩石上。那他们那时还没有刀，所以也许他拿了一块火石什么的，把小羊羔的头拉到后面，那样砍他的喉咙，直到砍断了他的颈动脉。那小羊羔不停地贴着血像那样喷涌而出，亚伯手抓住羊羔直到他死了。神看下来说没错，就是这个。那这个小伙子能那么做，那知道那是正确的献祭，唯一的途径必须是借着从神而来的一个属灵启示。那绝对是的，这一直以来都是属灵启示的真理。神因着他的怜悯，借着圣灵的运行，那大大的启示出属灵的真理，也就是道本身。如果你试图从教育的立场来读这话语的话，你就只是像努力解决什么数学问题一样。但如果你是心里领受了基督之后来读的，那这本圣经会再次成为一本全新的书，这是神写给你的一本爱情的故事，是属灵的启示。神的教会绝对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属灵的启示上的，那人无法凭着自己的心愿来领受它。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对不对？要吸引人来，就必须是圣灵在起初工作。那当人受圣灵吸引来到神面前时，耶稣说，我必不丢弃他，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神赐给教会的是何等美好的盼望。那朋友们，那这一点我尽力那把它讲得简单些。我不是教师，那我是个非常没有学问的人，但我确实知道这是基本的真理。那我知道它在我身上是可行的，在基本人身上是可行的，在你的身上也一定是可行的。如果你能把其他的东西从身上抖掉，直接进入这道里面，在那里你就能坚定不移的在这道上建造，那总在主所行的事上要得到丰富的供应，就不会飘来飘去，每个祷告队列都试试，那街头巷尾的到处跑试试这个试试那个，你就必会坚固了。那你说，主啊，我相信这个，因为你这么说了，事情就解决了。那你知道所有折磨人的魔鬼都无法动摇你，是你离开这道，谁一旦把它启示了，从属灵上把这点放在你心里，即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受死而医治了你，那你就痊愈了。阿们。那你就不需要再排祷告队列了，你已经痊愈了。那这就像每一次那圣灵在做工时，神向你启示说耶稣基督替代你的位置受死，他在敲你的心门，那这时就有什么事情在这小小的心里边发生，那就结束了。你相信这个吗？那我们有祭坛呼召，带人们到祭坛周围来，那里是个好的教会的传统。但在圣经的时代，你们说凡信的人，那不管主在哪里，只要接受他就是了，凡信的都得救了。那他们没有设祭坛呼召，那祭坛呼召起源于为了公会，那是早期为了公会教会的做法，就是来到祭坛边，那这是件美事，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应该保持住它。那么这是件美事，来到祭坛边，在神面前将你的心倒空了， 那这是你该采取的方式，但其实拯救你的并不是这个。那你可以待在祭坛边整夜的祷告哭喊，在祭坛那里上去下来，那尽你所能的忏悔，你可以变卖一切周济穷人，那你可以禁食40天，那变得那极其的虚弱，那直到都无法走路了，这仍然对你毫无益处，直到你先接受了。就是这样，这是你该做的，而神已经做了他的那份，那你做你的份，只要简单的相信。但你相信后，事情就永远的成就了。那你可以用头脑去相信，人人在猜测它，但你一旦从心里边相信，那就永远的确定了。那如果神今晚启示你说你必得痊愈，那即使明天有1000个医生来诊断你，那每一个个走过去，每个都宣布你会在24小时内死去，你会当着他们的面嘲笑他们的。没错，阿们。基督就是在这里建造他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如果你得救只是基于情感，那是因为某个悲伤的故事，那因为邻居那要你来把心交给基督并且去教会，那是因为有人要你那样做的话，那我很怀疑这种东西。但如果你是理智而严肃的来立在追溯基督所流宝血的根基上，从内心深处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么阴间所有的魔鬼都无法动摇你，是你离开的根基。是的，没错。那注意，当亚伯献上他的祭物时，那当然这指向了亚伯所得的属灵启示，即主耶稣的到来。在那儿的那只小羊羔，我要你们注意，那亚伯把小羊羔放在那儿，割破他的喉咙。香膏在那边踢腿流血绵绵叫，白色羊毛沾满了鲜血。那你听过羊羔死时的叫什么？非常的凄惨。那是什么？那亚伯肯定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颤抖流血死去，临死前在十字架上说方言，悬挂在那万国的磐石上，那满身鲜血。比利信德说，每棵树上都有一位天使说，主啊，你动一下手指，那给我们指一下，我们就会改变这个局面。那犹太人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他自己，你下了行见神迹吧，我们就信你。那个老魔鬼今天仍然活着，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他的是人们曾给过的最大的赞美，他如果救了自己就不能救别人了，所以他舍去自己是为了救别人，这是他所得到的最大的赞美。而他们不知道这个，神必是仇敌来赞美他。阿们。能看见神话语的属灵启示，这是何等的美好。那约伯记前几个晚上我们讲过，那这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书，先从约伯，那因他的耐心还有忍耐而闻名，那忍耐到底的。那约伯因他的忍耐而出名，他在仇敌面前持守着。他的邻居过来说，瞧你得病了，那你是在暗地里边犯罪。约伯说，不，我没有，我已经承认了我所有的罪，献了燔祭，我并没有暗地里边犯罪。哦，有的，你犯了，那你暗地里边犯罪，但神在那里在对付一个圣徒，凡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受孩童一样的训练，那会被打屁股，会有一些的事情不顺利。你遇到过那个吗？凡不能够忍受这些管教的，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孩子了。人若在心里边见过神，知道耶稣复活要叫着正义，在宝血和道德根基上面接受他，就知道是神放那些的试炼在他身上，那断没有什么能叫比神的爱可取，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阿们。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了荣耀。当你在神的面前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时，就一张椅子在婚宴上为你预备了。阿们。我喜欢那个，把你的脚放在婚宴的桌子底下，与羔羊共进晚餐。阿们。那约伯他在谈论 那是完全那处在他的神学里，那羊的血不能完全的满足的，那无法给他启示。那神已经准备离开了，在这坐在那里边挂着身上的疮，那一切都完了。那约伯无法明白这事儿，所以说知道神并非不公义，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撒旦用尽一切来攻击的，要使他咒诅神。约伯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的信心还是持守住了。那过了不久，那一个使者以利户过来开始对约伯说话。那约伯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是什么？那一个属灵的启示领导了他。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虽被皮肉之虫灭绝，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属灵启示。阿们。那每一次神都是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的，他唯一能建造教会的地方是神所启示的属灵的真理上。约伯得到了这个启示，让你们注意，那每一个得到过神所启示的属灵真理和旨意的人，都为道的应验做好了准备。我希望今晚这点深深的血管的左侧第五根肋骨的里面。那注意，如果神被医治的这一点向你启示了出来，你只要准备好来得医治吧，这就够了。阿们。这是属灵启示的真理。约伯知道神必这么做，神要差遣一位救赎主来。那注意，那么来稍微讲一下这点。那约伯他知道某一天，那他观察那个种子烂掉，他说我观察一粒种子，它都落在地里，那花儿叫出了零落到地里，那冬天来了，那霜冻，那小种子烂掉，到了春天它又复活了。他说风吹来把树刮倒，树就死了，然而树墩还在地里，那它会再冒出芽长出另一棵树。但人躺下，学着叫出零就这么消灭了，儿子来哀哭，那他也不知道，那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唯愿你把我存于坟墓中，藏在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然后瞧他在推理。他想要用人的知识还有感觉来推理。那忽然间，那神临到了一人，那临到那些按神所预备的逃离疾病的方式而来的人。约伯试图摆脱他的疾病，那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而现在如果我下入尘土中，我要怎么再从那里出来？我从未看见有谁出来过。我看见刚的种子在那埋进地里，所有这些的预表，他是个预表学家。他说但是人躺下，他在哪里呢？我们深有责任启示这一点。那当时还没有圣经，但神给了约伯一个有关神儿子到来的启示。那后来当约伯站起来，电闪雷鸣，他说在末了他被看见他的救赎主。注意，约伯为此做了准备。那让我们读一下字里行间的意思。那你愿意吗？那请说阿们。那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来读。那约伯，那注意看他如何具体说出了他要埋葬的地方。那后来许多的先知也随之这么做。那么举个例子，亚伯拉罕和萨拉圣经的唯一对甜美的伴侣。那当此事临到亚伯拉罕时，亚伯拉罕爱萨拉，在萨拉死后没有把他葬在别处，他得了一个属灵的启示，与约伯所得的一样。那随着去了约伯所葬的墓地附近，买了一块地，那就在巴勒斯坦地将萨拉葬在那里。那他不愿白拿人送他的地，于是他花了许多舍克的银子买了那地，预备了已经埋的地为墓地，一事立了见证。那阿们为某事预备，你看到了吗？亚伯拉罕将萨拉葬在那里，几年后亚伯拉罕死了，他与萨拉葬在一起。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以撒死了与亚伯拉罕葬在一起。那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埃及地，那离那里很远，领许之地很远，但这是个属灵的人，他记得， 他说，我是约瑟，你过来。约瑟是个先知。雅各说，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上。我曾在某天晚上与圣灵摔跤，他让我瘸了，从那以后走路就不一样了。他说，把你的手放在这儿，这是圣灵从用手摸过的地方。你现在指着亚伯拉罕的神向我起誓，你必不把我葬在这里。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哪埋葬有什么区别呢？他是位先知，他有个属灵的启示。他说，不要把我葬在这里，但我一旦离世，那我要归到我的民那里，那把我带回到应许之地，葬在那儿。约瑟说，我起誓。于是他带着父亲雅各回去，在举行完仪式后，将他葬在那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伯还有那些日子里边的众先祖一处埋葬。那后来约瑟他老的时候，他临终时得了一个属灵的启示，他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这里，把我放在一个盒子里，因为某一天主必来造访你们，那你们出去时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埋在应许之地。我想知道为什么。那约瑟对以色列人他如何是一个耸立的迹象，那么基督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在一起监工手下那后背被鞭打可怜的以色列人，那从那个牵制的棺材边走过。那我想几年前在一家博物馆里边，我曾亲手那放在那个棺材上，据说约瑟曾被放在那里，棺材是在一起用铅做的。那在这个牵制的棺材里放着这位先知的骸骨，那每个以色列人从那里经过望过去说，有一天我们要出去，先知如此说过，有一天这些骸骨要被运到另一片土地上，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去到家园。那这是今天每个基督徒的盼望。主约瑟作为预表躺在了坟墓里边，预表基督从坟墓里出来，那是复活，看到了吗？那我记得我失去了妻子的时候，那时比利还是个小孩子，大概有这么大，我对他又当爹又当妈。那晚上那在那边走着，我们很穷，就住在一个破的房间里边。那白天我把小家伙送到邻居家，因为我做查线员的工作，那努力要付清账单等等来解决吃饭的问题，那付不起整夜烧火取暖的费用，我就拿了一个小可乐瓶来，那把瓶子掉在地上都弄碎了，我买不起那些卫生瓶子，就给他拿来可乐瓶，在瓶子上安了个小盖。到了晚上，我把瓶子放在头底下，靠住了身体放着，我身体的热量会给瓶子保温。那到夜里起来哭的时候，我就把瓶子塞在了嘴里边，给他温热的牛奶喝。那白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把瓶子放在大衣里，夹在胳膊底下，我们是伙伴。我记得妻子去世后的一个晚上，他的小妹妹出生不久，那就窒息了。我带着他，我通常会在外面的那棵老橡树旁边走来走去，那这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我走进屋子里边，发现他呼吸困难，那几乎都无法呼吸，窒息得很厉害。那大约一年后他就走了，我简直受不了了，我抱着贝利，贝利哭着要找妈妈，但是找不到妈妈了。当时那我在后院的同一条小路上来回的走着，他说，爸爸妈妈在哪儿？我说，宝贝儿，他去天国了。那我尽量不提这个，以免他哭。他说，我能再见到他吗？我说，能的，亲爱的，你会再见到他。我想那样拍拍他，我想到了靠在我肩膀上，他抬起脑袋来，我说，爸爸，爸爸。我说，什么事，宝贝儿？他说，我看见妈妈了，在上面那朵云那里。哦，那几乎要杀了我。那是什么？也许是神，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但不管怎么样，那后来有一天，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带着一朵复活节的小花去了坟墓那里。这小妹妹和妈妈，妹妹躺在她妈妈的手臂上，我们把她葬在了那儿。我记得那天传道史密斯弟兄看着我，他看着我眼泪从脸颊流下来，他拾起个土块说，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听着土块在棺材上敲击的响声，我想就在那时风吹过那些松树发出响声，似乎在说，在河彼岸有一土地， 哦，完全的信心，方可到那地。我们一个一个的进去，一起享永生同欢喜。在那么敲金铃时，为我为你。我走向墓地，比利手里拿着一小盆的花，当时是黎明。那我们靠近墓地时，我摘下了帽子。那小家伙开始哭起来，发出呜咽的声音。我搂着他，他说：“爸爸妈妈在这下边吗？我们能把他挖出来，跟他说几句话吗？”还有我的小妹妹沙伦，我说：“亲爱的，我们把花放下吧。”要把花放下，搂着他。我说：“亲爱的儿子，地上旅程中所留下的东西放在这里，但跨过海的那边，朝着日出的方向，今早在那里有个空的坟墓，他们都在土里面。等到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要再见到他们。我把他抱在怀里祷告，为什么？在那边有个空的坟墓，说在某日我们要再次见到他，我们必在那里再相会。”哦，那些古时的希伯来人，我们看着那个棺材，看到那些骸骨，直到某天他们要离开那里。那后来那摩西来了，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回到应许之地，就收拾好约瑟的骸骨放在他的面前，把他们带回巴勒斯坦地，将他们葬在巴勒斯坦地。我想知道为什么。属灵的启示，瞧，那先知们知道复活出熟的果子将从巴勒斯坦地，而不是从埃及而来，是从巴勒斯坦地出来。复活不是临到埃及，而是临到巴勒斯坦，这就是他们要葬在巴勒斯坦的原因。那也是同样的原因，今晚我说把我葬在耶稣里，因为那些在耶稣里的，在这第二次到来时，神必将他们耶稣一同带来。不管世界对此说什么，让我死去并埋葬在基督里。哈利路亚，这是属灵的启示。你们想叫我圣国的狂热分子什么的，随便吧，只要我葬在基督里那就够了。我们的生命通过基督藏在神里面，被圣灵封了印，这对我来说就解决了。哦，让我们努力进到那里。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巨大黝黑的暗室，在远处我的心脏每跳一下，我就离那里边更近了一步。在将来某个日子，我们不得不进到其中。那当我来到路的终点时，我不想像个胆小鬼一样的进去，我要把基督的义袍裹在身上。那我要进去的时候，我会带着这个，就是知道我在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等他再来时，他会从死人中叫我起来。这是每一个信徒的盼望。没错，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这是保罗说的。在他呼叫时，我要从死人中出来，葬在基督里，向世界死去，活在基督里，仰望上面属天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永远的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我们便凭着信心向前进，一直得胜。你看到了吗？属灵的启示。我想到了先知在事情发生的4000年前就预先看见了在那边的复活。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在属灵启示的真理上相信神的人有没有失望过。那耶稣按时到来，被童女所生，借着马槽的门进来，那通过受死刑而离开，在那挂在十字架上时，他死在属楼地，可是他的那日诸天不再放光，大地颤抖摇晃。耶稣死的时候，整个的世界都认得出来那是神儿子的死。那之前那么读过读者文摘的人，那么从一些传道人那里那得到了很多的信息，那些传道人们不能够明白，真是羞耻。这么说，那个大的灵媒，那佩帕女士，那就知道怎么写他的事情，写了12页。那在那里写着说，人们试验他试了40年还是50年什么的。那个小家庭主妇有一天魂游向外，要跟死人说话。那读者们家，我相信是10月份的，那大概2-3年前。那我们在那里，那我没把他带来。那我想，那个时候帕克斯的定有这本杂志，然后那上面写到，那人们怎么带他进去？那把他的衣服换了，他 送他去埃及或什么的地方，带一个法国人下去，那呼叫某个伪装的人出来，那他就会叫起那个死人来，用那死人同样的声音来说话等等。那所以那人们说，那没错，那是有很多那种假冒的模仿的灵媒啊，通灵术的那些的东西，但对这个他们却不能这么说。有人问我说，你相信那个吗？是的先生，圣经教导说这样的事是有的，印度的巫婆那是个魔鬼，那没错，但是那他有很多模仿他的人。那不久前人们在警察局的法庭上面证明，那成立了一个大法官，那被人们在聚会上摸了他母亲的幽灵般的手，第二天早晨却证明了那不过是假冒的，那只是一块干烙的包布，那并没有摸到他母亲的手。但这是什么呢？这是某种赚钱的伎俩，那想要模仿那个真正的那通灵术的。那如果在那边有那种的模仿，我们在这边也会有这种的模仿的，表面信徒想模仿真正的基督徒。阿们。那注意，大约一年前，那你们读过读者文摘的人知道，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聚会上，在那个营地有人带那个小唐尼马丁来，然后因为你们许多人读过这个故事。那唐尼马丁的神机，那当时人们带着从加拿大下来，那边做了一番很好的报道，那说整个身子都扭曲了，这个小家伙怎么到了台上，又说那个传道人是怎么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只是直直的看见那个孩子，就说出他从哪儿来的，怎么去了没有弟兄的诊所，那怎么被医生放弃了等等，准确的说出那孩子的结果会怎么样，然后事情除此除去准确的应验。那后来来了一些的传道人写信过来说，潘兰弟兄，我一直都有点疑惑，那现在我相信你是个搞通灵术的，那一个属神的人所知道的还不如这个。那我就写了封信给他，那一封普通的信函，我说为什么，那为什么耶稣在地上时也是这么被人称呼的，也确实的怎么不明白，魔鬼所模仿的每个东西都是从基督那里模仿来的，这只能使真实的东西更加的真实。那瞧，如果你拿一张一美元的假钞，这就表明某处有一张一美元的真钞。那如果你拿到一张假钞，你会怎么做？那首先你把它拿起来，那摸一下它的质地，那一美元的真钞不完全是用纸做的，它是用丝绸做的，那一美元的真钞不是用常规的纸做的。那你感受一下它的质地，那看看那个妇人所做的，再看一下圣灵在聚会里面所做的。那这个妇人所做的，那在他服侍了近50年里边，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神，没有提到过基督，没有提到过医治，没有提到过救恩，没有提到永恒的刑罚，都是一大堆的废话。那什么某个死人几年前跟谁住在一起，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那些事本身毫无价值，这显明的是假钞。那还有，要验证这一美元，最好的办法是将上面的字母还有数字发回到铸币厂里，那看看铸币厂有没有相对应的字母和数字，对不对？那瞧，这是个方法，拿经文来看一看，看哪个是哪个，那铸币厂会证明的是什么的，对不对？阿们。那关键在这儿，朋友们，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那帮助那为我祷告。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那我要显给你们看，那我做不到，我只能那把这个方法解释出来，那必须是神显给你看。那比如说这里有这样一条线，那这边都是必死的人类，那在这边或者说那边，那人们都会受到某一边的影响，那这边来自于神，而那边来自魔鬼。那现在让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混杂着黑色那寻欢作乐污秽罪恶那种种分歧的世界的大杂烩，有时候看见一个小白脸像光一样，那是个基督徒。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受到从下面来的影响，那些成为光的人受到从上面来的影响。那当你离开其中一个通道后，你就进入了那个灵界里，那现在这个是必死之人的境界，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维度。那如果你从这边走，那注意听，如果你从这边过去，那第一个的维度是死人的灵界。彼得说过去，在监狱里面那些在挪亚当时容忍等待的日子没有悔改的人，那没有重生的邪恶的人都死了以后，他的灵就进入了这个灵界里。那在这个灵界之下的是魔鬼的境界，那在魔鬼的境界之下是地狱。那我给你们一个比喻，让你们明白这个。那 那个妇人是怎么回事的闯入到那个境界，去了那些绝对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那里。那些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事，因为树往哪里倾斜就往哪里倾倒。那这妇人闯入了那个境界，与死人的灵说话。那往这边来，首先是那死了又复活之人的灵，基督圣灵，那影响信徒的就是这个，是往上去的。在上面的一个是天使存在的地方，再上去是天堂本身，即第三层天。阿们。哦，我看到了一些事，荣耀。等耶稣在那里的哥哥他受死，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不是作为一个义人而死，而是作为一个罪人而死。他死不是因为了自己的罪，而是你我的罪把他送到了失丧者的境地。我能够看见他在那边哥哥他受死时，他悬挂在那个强盗中间，按着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他垂下头断了气，他的灵离开了，他去到了监牢里，像那些在挪亚的时候神容忍等候的日子没有悔改的灵传道。圣经是这么说的，我能看见他去到失丧之人的地方，他坐到门边，他打开了门，那些没有悔改的魂开始尖叫哀嚎，他说，你没有一诺，一诺有关于我的属灵启示，我就是那位曾在大洪水之前来传讲的，说主必带着他的千万圣徒降临，我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我曾死在哥哥他为要救赎失丧的，你们为何不在翻祭之下接受以诺的禁忌呢？那门在一片哭泣哀嚎咬牙切齿声中关上了。他继续下去到了魔鬼的地界，他走到地狱的门边，他敲门，魔鬼开了门说，你终于到了，对吗？我杀亚伯的时候，我以为我抓到了你，我把希伯来少年扔进火窑时，我以为我得到了你，我砍了约翰的头时，我很确定我已经得到了你，但不管怎么样，你终于来了。我能够听见他说，撒旦，我已经拿过了天国的钥匙，把它给了使徒彼得，但我下来是要拿走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要把他们交出来。我能看见耶稣伸手过去，撒旦说，咱等一下等一下，罪的问题还在，你记得是我让夏娃犯的罪的。但耶稣说，等一等，我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暑假已经复兴了，我的血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还湿着呢，你不能再吓唬人了，我来接管了。阿们。我看见耶稣伸手过去，从撒旦的腰间猛然夺过钥匙来，挂在自己的腰间，天快亮的时候他返回来了，他开始上升。那记住，还有更多的人得到了启示，约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所有在乐园里但还不能进入至高者面前的人，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去罪，只能够遮盖罪，在现在他们可以过去了。这真实的祭物，永生神那支配万有的儿子，那颗晨星已经来到并受死，神自己的血父亲的赎价。哈利路亚。哦，我觉得兴奋了。那追，我能看见耶稣在敲门，亚伯拉罕、撒拉、约伯等所有人坐在那儿。他说，你们知道我相信地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能够听见他在敲门，他们开了门。亚伯拉罕说，撒拉快过来这里看，他在这儿，这就是那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我能够听见丹尼里往外边看，说，等一等，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非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我能够听见以西结说，我看见他来的时候脚下好像有云彩。我能够听见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们站在那里。哈利路亚。众先祖们和先知正回应他，我能够听见他说，孩子们准备好，你们都是存着美好的信心而死的， 你们照着神所预备的道路而来，我现在已经开了路，你们要返回到地上，领受着不死的身体。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我们要出现在地上。我能够听见亚伯拉罕说，主啊，我们能稍微逗留一下吗？我想看看那座古老的城，看它现在的模样，在这说我想去那个曾见过异象的地方看看。他说没问题，我要站在这边待一些的日子，同我的门徒们说话，教导他们神国度的事儿。我要告诉他们，那会有圣灵来到，告诉他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天亮了，天使把石头滚开，一件极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能够看见盖亚法从街上走来，说你们知道他们说那人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吗？我听到他们说他们昨晚来到一栋房子，在里面跟他的门徒们说话等等。那我看见萨拉和亚伯拉罕这对甜美的伴侣，那他们永远不再变老了。他们手挽手走下街道，我听见亚伯拉罕说，萨拉亲爱的，你看这个老地方还记得吗？是的，我记得。哦，我记得我遇见萨拉王麦及起乐时就是在那儿。那我从鲁兰的雾中给了他十分之一。给亚伯拉罕说，那对年轻的伴侣是说好像见过他们，小心萨拉，我们被人注意到了，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像基督那样从墙穿过去了。那是荣耀的身体，四十天后主带他的门徒们出去，给他们祝福，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我要再回来，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开始上升，带着旧约的圣徒们一起去了。他升上去，越过了月亮，越过了星星，越过了太阳，旧约的圣徒也跟着在一起。圣经说他领着复活的俘虏们，并赐礼物给人。我能看见了越过了天使和天使长，直接进入到了那个领域，进入了新耶路撒冷。我能够听见那些熟悉大卫预言的旧约圣徒们说，永久的城门啊，抬起头来，你们要抬起头，的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我能够听见后面的天使说，荣耀的王是谁？那旧约的圣徒们说，就是在战场上有能的万军之耶和华。天使按下按钮，城门抬了起来，耶稣和旧约的圣徒走着现在穿过耶路撒冷城。这位得胜者，所有圣徒都跟着他，他走到宝座前将他们献上，说父啊，他们在这里了。他说你登上我的宝座，坐在我的右边，知道我是每个仇敌做你的脚凳。哈利路亚。过去那些得到属灵启示的人，相信神的道，相信耶稣必来，他确实来了。今天他们也是这么相信的，相信他必再来。我们得到了属灵的启示，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能力现在就在这里，他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他的意志现在就在这里，他的救恩现在就在这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都在这里。圣灵现在就在这会堂里边运行，要拯救每个罪人，为每个信徒施洗，医治每个病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阿们。哦，我感觉我要讲到了，我看到时钟在过去，那接下来排个大的祷告队列。那时候你们不相信这点吗？神将自己启示在心中，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属灵的启示。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想到那奇妙的主耶稣，想到他如何来到，作为一个流血的祭物，神的羔羊来到，除去世界的罪。那些旧约的圣徒现在是何等美的样子，但没有我们，他们就不得完全，所以他们依赖着我们，需要我们去相信神的道。我相信经上接着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神话语的属灵启示的真理。我相信这是末世的，我在这些根基上以同样的方式来接受。父啊，我祈求愿你医治今晚在这里每一个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祝福今晚那些偏离正道不认识你心中没有这盼望的人，这点还从未启示给他们，就是耶稣神的儿子爱他们，要拯救他们。如果他们单单接受他并且重生，主啊，求你应允，愿你得着 那些偏离正道、从未进来被洗净的、未曾被水分别出来、被道借着水洗净的，愿今晚你的圣灵以奥秘的方式对他们说话，说软弱的孩子，今晚来吧，来做拯救。我张开双臂站着，已经准备好了来等候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使那些残忍的心变得仁慈。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他的名求。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没有还在基督以外的人愿意举起手来说，神那不是怎么的。此时在我心里，我相信主耶稣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举起手来接受他。你愿意向神举起手了吗？神祝福您年轻人，神祝福您女士，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后面那位女士，西班牙裔的女士，另外还有吗？那算了，神祝福您后面的年轻的女士，在角落那边的女士，我看见了。神祝福您先生，我看见那位老人举起了手。神祝福您女士，我看见你了，年老的妇人，神祝福这里的这位老年人，他举起了手。神祝福您下面的女士，我看见你了，太好了。在右边看台上的神祝福您先生，神祝福您年轻的女士。你右边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您先生，我看见你的时候还有人吗？你说我现在想要接受耶稣。神祝福您小伙子，我能看见你们。神祝福您年轻人，我看见你了。再来看他的左边，很快的，这整排都举了起来。是的，神祝福你，你们所有的人。何等温柔，此生耶稣在呼唤，呼唤哦！你们现在愿意来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还有人要举手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年轻的男人，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姐妹，看见你的手了。虽然回家，神祝福这边的两位，神祝福你们的心。回家，回家，你要怎么做呢？来吧，相信并接受，相信你们得救是借真点人这信心，这不是出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来吧，相信接受，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举起手来说：“父啊，纪念我，特别纪念你们。”何等肯。借此生耶稣，如果他对你的心说话，只要举起手来说：“主啊，是我。”就在所有人都祷告的时候，回家，回家。那请问神的圣灵是否启示你说，那末世已经近了？弟兄，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手了，末后的时候近了。科学的世界说，这世界的末了已经可见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要是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明早这座城市连一根棕榈树枝都不会有了，那会怎么样？这里某个大的实验室里边刚好把原子弹发射了出来，那全世界就会尖叫，雷达也会尖叫等等，但那时就太迟了，到处只留下灰尘了，你们就完了。也许从今晚起了一千年，有风吹来，在荒芜的世界咆哮着。也许你的墓碑从尘土里面冒出来，上面有你的名字，但你的魂在哪儿呢？记住，你不要去到某个地方。曾经有个时候，你什么都不是，还不存在，但永远不会再有这么一个时候了。那时，你将会成为什么，或存在某处。你需要做的就是投降，举起手来说出啊，这是我对你的记号。我举起手来说明我来了。怎么祷告前还有其他人吗？我们有很大的祷告队列，神祝福你老父亲，我看见你的手了。愿神的怜悯临到你在这里的弟兄，愿神的怜悯临到你在那里的弟兄。走左边的远处，我也看见你的手了。那父亲还有吗？神祝福你那里的几个小男孩，我看见这几个小家伙举起了手。你知道小孩子，神对他们幼小的心灵说话。神祝福这里的弟兄，一位西班牙裔的小弟兄，他也举起了手。坐在后面的老年人，神祝福你先生，平安和能力在等候着你，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他就是你的。那看台上面的，亲爱的，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亲爱的。还有吗？神祝福坐在这里这位男士，我的弟兄，在神的道和主耶稣基督所流宝血的根基上，我相信你发自内心深处的举起了手，也得到了永生，永不会灭亡。 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得以完全的认识他。你无法渴望那个，必须是神使那个临到你。想想要是某个人坐在这儿，甚至说现在是你举手的时候，你却拒绝举手，那会怎么样？瞧，你是圣灵。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反倒我这吸引是什么？那就是敲你的门，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现在举起手来。那说不想举手哦。那么在那一天，那人会说我想举手，他会说我不想要你了，今晚就来吧。那瞧，朋友们，我不知道主耶稣何时会来。那今晚坐在这里许多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已经在外面的坟墓里边腐烂了。这些年轻的女士小伙子们今晚坐在这里，可能很漂亮，风华正茂，但从今天起了有星期后，他们可能就在那边的坟墓里边发霉腐烂，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死了，去到永恒的死亡里。而就在今晚，圣灵想要拯救你，你不愿意接受吗？我知道一件事儿，有一个日子将会来到，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一样的确定。那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一定会离开的。那时我必与你们站在一起，当审判临到时，圣灵会说：“那天晚上你做了什么？”我说：“主，我尽力做了。我没有学问，但我尽力对他们传讲，告诉他们这个启示。那神必要来。”父啊，他们许多人举起了手，神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然后他把你的名字都写了下来。你会多么的快乐，我们要手挽手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接受了他。在祷告前还有其他人吗？好的，现在让我们安静敬畏的低下头，一切的灵魂归向了主。那现在就在你坐的地方，你也许举起了手，也许没有，只要想象一下神现在所说的话。他说呢，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远不至于定罪。你已经越过了死亡，基督现在使你得自由，脱离罪和死亡，因为你相信他，相信他的道。父啊，我把这里的每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凡举起手的都已经接受了你。亲爱的主，我知道这是从他们内心发出来的，他们在你儿子主耶稣所流宝血的根基上来就近你。现在父你的道说过你必悦纳他们，我相信他们每个人现在都被悦纳了。父，为他们而感谢你，我爱他们，作为你的仆人，我把他们交给你，愿圣灵充满他们的生命，引导他们完成这旅途，在他们的旅途中赐给他们怜悯。这是你给他们最好的东西，父啊，就是从你天上赐下丰盛的祝福。某天在那片更美的土地上，愿我能遇见他们每个人，愿他们每个都得救，被羔羊的宝血洗净。那时我们要坐下来畅谈，在那之前愿你的圣灵引导每个人，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我喜欢那个姐妹，那继续谈。我听说在那里有一块荣美之地。那多少人知道？有人知道那首歌吗？认为那是很美的一首的歌，我不会唱，但我真是很喜欢了。我想它是很美的一首歌。我听说在那里有一块荣美之地，在那美地我们不再变老。多少人知道这首歌？举起手。那再来接力兄弟，来一下吗？你来带我们为所有得救的人唱一下这副歌，不再变老。是的，那是美丽灵魂之家，住在天上见，死亡永不再见，在那美丽我们不再变老，在那美地我们不再变老，不再变老，不再变老， 在那杯里我们不再变老，不再变老，不再变老，在那美地我们不再变老。那么转过身跟其他的人握手，跟你隔壁的人握手，说赞美主，邻居我很高兴你在这儿，神祝福你，欢迎那些那时候举在空中要接受主耶稣的人。哦，太好了，那你们不喜欢这样的聚会吗？那这真的是让你就安定了下来，感觉很好，你的心那没有什么能够搅扰你，那没有，只是感受到与大家的爱，这不是很奇妙吗？主要想一想，圣灵现在就在这里边引导带领我们。没有多少人举起手的人，永远在举起手的说，那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举起手的，那你看一看，不要我们说永远赞美主，太好了。那今晚那肯定会医治我们生病和痛苦的人，对吗？那现在开始排队的时候了，让我看看，我这里有个小纸条，那就这个祷告队了，我们看看这能排多少。那所有祷告卡 A， 那所有 A 开头的，那这是我们最先发下去的祷告卡，那请 A 号码的先排到这里。是的，那也许直接排到墙那边，那小伙子说你们从这里边过来，这样更好，祷告卡 A。 那我们让传道人过来，那引座员，那我们可以下去啊，祷告卡号，那排好队，那先排祷告卡 A， 那然后我们再尽可能排其他的。哦，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我们来唱，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
那我告诉你们怎么做，那些坐轮椅的病人甚至都没有祷告卡，那等我叫下一号码时，那他们要躺在担架还有轮椅上面的人留在这里，我要下来为他们祷告，那不管他们有没有祷告卡。那现在在轮椅还有轮椅上的人，那不用带他们到台上来，就在这儿，那不能走到台上来的瘸腿的人那等等，那就让他们站在这里。那我们会，那 A 祷告卡都沿着墙排好了吗？那如果可以请排在那里朋友们，那就那样排，让他们可以到病人的跟前。那在他们跟人排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多少人相信那耶稣基督做过这样的表述，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上拿手里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经文吗？是的。那所以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做出信心的祷告，那我们祈求神，神就必对他的道负责，对吗？神对他的道负责。那今晚这么做朋友们，那因为有些人甚至，那这是最可怜的景象。那在他们排队时，我想告诉你们一件小的事情。那这里的摩尔弟兄不久前与我在芬兰，我见过一个小姑娘，当时是士兵们，那把我带进去，有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在事发前，在事发前两年，我在凤凰城这里告诉过你们整件事，要说这事儿不要发生，那个小男孩又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们，他们都站在大街小巷，那甚至无法靠近那些地方。那几个士兵把我带了进去，我从那个一个旧的宿舍楼穿过，走进会堂，他们已经在为我唱歌了。那有个芬兰小姑娘走了出来，她腿上有个支架， 因为他的腿不能动。他的身上缠绕这个大的东西，有根带子绕过他，套住他的脚趾头，要出两个拐杖走路，通过拐杖架出去，要带动他的肩膀，那条带子会把他脚再带出来。他的那条腿一点劲儿用不上，那所以那圈支架会碰到他，那就像那样走路。那可怜的一身蓝嘴的小家伙，裙子破破烂烂的垂下来，头发剪得乱糟糟的，那后来才知道他是芬兰的战争孤儿，他父母在战争里被杀了。但他从女生宿舍出来时，他的观看，他以为他做错了什么。那这个孩子低下头，那透过凌乱的头发朝上看，我想这小家伙想要走到我跟前。那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士兵们试图推着我继续往前走，我就站在那儿，那无法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全是芬兰人。那这个小姑娘我知道她想过来，所以我看着她像这样示意的过来，她就过来。那她胳膊底下的拐杖，那书上有她的照片，那她开始把拐杖拿出来。那为了等那个孩子要过来，那我就站着，她就那样过来了，那就走到我所站的地方，然后她弯下腰抓住我的大衣，亲吻了我大衣的口袋。他把拐杖往后放，他提起裙子说 Kito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就像那样。他朝上看，嘴唇像那样颤抖着，眼泪从那婴儿般的蓝眼睛里边流淌出来。他说 Kitos， 哦，我的心都快碎了。那我看见，我心想，我说神祝福你亲爱的，你听不懂我所说的，但愿主医治你的身体。但我这样朝上看着说，那他尊重的不是我，而是神。想要你就近神，只能够见。那从前他们就近，那是借着铜蛇，借着先知，借着使徒，那借着传道人，那瞧，那借着一个器皿。那所以这个小姑娘，那当我注视着试图跟她说话，我看着看起来一像像这样领导，我看到小孩子没有吃架有其他的东西了，在走路。我没法告诉她这点，我没法告诉她。那士兵推着我走，巴克斯雷利就过来叫我，那莫尔利兄弟，相信在晚上你在哪儿。那当我们走到台上，那我们就开始为别人祷告，圣灵对后面来说话。我甚至不会讲他们的语言，说出他们是谁，从哪里来，有什么问题。而只说出两三件那样的事，他们就把支架拐杖等着堆放在那里，那走起路来了，就是这么单纯的信徒。然后他们要把我领出去，我说那我再多叫几个。那因着神的旨意，那孩子是下一个到台上来的。他过来时，我得翻译伊萨克森太太，我说现在你只说我所说的。我说亲爱的，神在那里就奖赏你的信心，他在那里已经医治了你，你回到后面把那些支架从你身上取走，再回来给我们看。我就给另一个人祷告，过会儿要把支架还有那只大鞋子等所有的支架都从你身上取下来。他走到台下来，拼命地跑起来，把支架放在头上，满心的喜乐。为什么？我医治他了吗？不，先生。什么医治了他？是他对神话语的敬畏还有态度，就是这个。瞧，即使我是世上最假冒伪善的人，无论如何神会尊重着孩子的信心。那这可怜的小家伙看见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他就相信如果他能救进我，事情也会成就。那瞧，你说传道人这符合圣经吗？是的，先生。那我记得圣经说病人躺在一个渔夫的影子里前，就是他的影子经过他们时，他们就得了医治，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站在会众里边对亚拿尼亚和撒弗拉说话等等，人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只要那个使徒的影子经过他们，每个人就都痊愈了，对不对？这肯定符合圣经。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里面每一个人，如果你到台下来，那当然你们知道我没法单个的人那花十分钟十五分钟，那我要祷告我所能祷告的。亲爱的弟兄，你想一想，要是我母亲站在那会怎么样，要是我妻子那会怎么样，要是我孩子会怎么样，要是我的兄弟或父亲会怎么样。我儿们对此怀有真正的真诚。那这是某个人的母亲父亲妻子等等，那这是某个人的，那是神必要我为此负责。那所以必须要存深深的敬畏和真诚。所以朋友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次叫一个人，让他们单个单个的来。那他可能会告诉你原因或类似的事儿，但是那你现在要承认，告诉神说你会做一切的事儿，为他而活，相信在他经过这里时你会实现他所说的十万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是这么做的很快，那听见每个人在他经过这里，那不是因为那这只是一个跟你接触的地方，在你离开这里走开后，你说主耶稣啊，感谢你，那事情永远的解决了。那你过来的时候心里相信，如果来不要摸一个图腾柱什么的，而是在神到了根基上面相信，就是你已经接受了，然后在神到了根基上给你按手，这是神要做的事。那么如果你相信，你就必得医治，对吗？那 祷告卡。那下一个是字母 E， 多少人祷告卡也请举手。那现在你们过去到后面去，然后过来在这下面排队祷告卡 E。 那你们走上去的时候，那么那先过来，在这些弟兄上只要相信，我要为这些担架上的病人祷告。布兰弟兄祷告时，特雷奇弟兄领唱，只要相信。让我们说感谢主。那看让我们从轮椅上面起来了，每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现在都从轮椅上起来了，瘸腿的让我们说赞美主，每个人都说。那除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坐着的，每个轮椅都空了，弟兄全心的相信你也能站起来，只要你相信是的。那现在的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说赞美主。那你们继续举手祷告。那现在这些要经过队列，求神医治他们。来吧，各位，现在找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特里奇弟兄，请把麦克风拿过来。神的怜悯我们的姐妹，医治她。神的祝福我们的姐妹，医治她。佛奉耶稣的名。Thank you. 他说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每个人都只要相信。好的，那所有祷告卡 P 开头的 P 的和 M 的请到这边来。人说有，我说朋友们，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这太奇妙了，异象在这里展开，人们正在得医治，真是太好了。那沿这里过来， P 和 M 的下一种祷告卡沿着这边排队。那现在如果你想坐下，那可以坐下，怎么样都行，只要一直祷告，当人们过来时一直保持祷告。 让我们向主耶稣举起手来。哦，神啊，天父啊，我们为圣灵这巨大的浇灌而感谢你。圣灵的恩膏正在经过，正在祝福会众。我看见他们的脸都因神的荣耀而发光。现在主啊，如果会堂里边还有病，让我们谴责每一个疾病。我们的主啊，我们为那些离开了轮椅的人而感谢你。神，我祈求你，愿人们永远不再使用那些的东西，他们明晚又走着回来，欢喜快乐的赞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